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夏娃那天胃口那么好，整棵树的水梨被他吃完，他们还想吃水梨怎么办？别怕，因为在神创造的时刻就先想好了，这个水梨有吃完了一天，所以呢果子都要包着核，吃完之后有这个核就可以继续的长出茂盛的水梨。在上帝的思维里面，他不只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预备，今天当你听信息的时候，你一边听你要祷告主说，主啊，把你的智慧也放在我里面，是我在做创造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生生不息继续的这种创造超越时空的这种思维放在了伊甸。今天当你听完信息，我们等一下最后祷告的时候，我求主垫高我们的思维，有老鹰的视角，果子包着核是神的思维，有一个超越人的眼界，他为我们预备，而且为我们预备之后的，还有之后的，还有之后的，让我们一生活在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当中，这叫做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做果子都包着核。好，果子都包着核。好，那今天不是农产品的主日，所以希望你听完呢可以更深的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果子都包着核。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跟真理，我们都需要透过圣经，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句圣经的话语，就会让我们对神的这个性情，或者是对神的这个属性，对我们有一位怎么样的神会更加的认识。所以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神的思想是什么，我们神的智慧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做事，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透过神的话语更多的学习到怎么样能够学习像神。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个拯救我们的神，救我们的神，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救我们的神呢？因为西班牙书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他在我们中间呢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哦，原来我们有一位拯救我们的神，而且这位神是大能的神，阿妹吗？所以就算我们这一阵子经历在比如说经济的财务的缺乏当中，或者是我们家人正在生病的里面，但是你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位救我们的神，他不只是救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他还要救我们到底， Amen。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神做事的法则跟他的性情。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一个医治我们跟行神迹的神呢？我们也是透过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出埃及记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大声来宣告一杯，请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所以我们就清楚知道，就算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有一位耶和华拉法医治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圣经，每次读圣经你要多问自己这个问题，说，神啊，这段经文要我怎么样认识你的法则，认识你的思维，认识你做事情的方式。好，所以今天呢，我想要用这一段主题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来用这几节的经文来看到底神是一位什么样子的神，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请同工来帮我们念创世纪第一章的11-13节。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神的创造的时候，好，弟兄姐妹看我一下，神在创造人类之前，他每一天呢，他想的就是 我的这些心爱的宝贝要创造出来之前，我要先把所有的这个园子里面最美好的东西预备好。所以你知道他第一天就把光跟暗分开，对不对？然后呢开始把陆地海洋这些都预备好。然后第三天就我们刚看到了啊，有这个青菜啊，结种子的菜蔬啊，这些水果啊，那些甜美的东西啊。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月亮星宿啦，行星的运行啊，这跟大气的压力这都有关。再来最后呢就开始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有没有哈？先把亚当夏娃想要吃的肥力牛小排这些都准备好。然后第六天神才把他最心爱的人类创造出来。所以我们一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一切最丰盛的给我们。帮我跟旁边说，神对你有最美好的预备，好不好？跟旁边说，神对你有好。注意哦，注意哦。那天呢就在园子里面走着走着，亚当呢就开始就摘了一个树上的最丢席丢席，听到没有？就是最当季的水灵。他就说啊，哇，好，夏娃嘛，简称哈，哇，好，比较甜蜜一点的称呼哈，哇，好，我跟你讲，我吃到这个园子里面最甜最多水分的一个水果叫水梨，你来尝尝。好，那夏娃就说，宝贝，好，这个好，那当啊，对吧？好，那他说，哎，我们昨天不是才吃到哈密瓜吗？那已经够甜了，怎么可能会有更甜？他说没有，在神的创造里面没有最甜，只有更甜。就像你一样，他就说就像你一样。所以夏娃就吃了一口那个梨，你知道梨是很有水分的，所以他一吃惊为天人，在这个园子这么久没吃过这么甜的，然后就觉得哇太好吃了，所以两三口那个大水梨就吃完。然后亚当在旁边看傻了，就说你怎么吃完？然后夏娃就看看那个树上说还有。那亚当就知道做什么，对不对？就爬上去，男人这个时候就展现他的肌肉，又摘了一颗又给他吃。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夏娃那天胃口那么好，整棵树的水梨被他吃完了。好，整棵树水梨被他吃完，那结果怎么办呢？他们还想吃水梨怎么办？别怕，为什么？因为在神创造的时刻，还不是他们吃完那一天哦，创造的时刻就先想好了，这个水梨有吃完了一天，所以呢果子都要包着核。为什么？因为吃完之后有这个核就可以继续的长出茂盛的水梨。而且他不是 讲一次哦，十一节讲一次，十二节再讲一次，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讲完这句还说神看着这是好的。在上帝的思维里面，他不只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预备。你知道人的思维就是好，把现在都打点好。但是今天当你听信息的时候，你一边听，你要祷告主说，主啊，把你的智慧也放在我里面，让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想到吃完水梨的时候才想到没有怎么办，是我在做创造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生生不息继续的这种创造超越时空的这种思维放在了伊甸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听完信息，我们等下最后祷告的时候，我要为你祷告一件事。你可能在经营一个企业，你可能在做你现在的业务，你可能跟孩子的关系也好，什么东西，我们如果只看现在，我们的视角很短浅。今天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求主垫高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把像我们把它那个如鹰背在背上一样，有老鹰的视角。我们看事情不是只看这一两个月这一两年，果子包着核是神的思维，有一个超越人的眼界，他为我们预备，而且为我们预备之后的，还有之后的，还有之后的， 让我们一生活在他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当中，这叫做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帮我跟旁边说，神的恩典绝对够你用的，跟旁边说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果子包着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思维。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神的这个视角的思维。第一个，请你在大纲写下来，果子包着核代表神在想一件事的时候，他是有跨越时代的超越时间性的思维。果子包着核代表神有一个跨越时代性的思维。好，当那一天呢，摩西战战兢兢的被呼召，他很怕面对以色列百姓，不知道说谁在跟他讲话，谁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问神说，神，我要怎么介绍你。然后出埃及记这一段经文就是神亲自对摩西说的，他说，你要对以色列百姓这样说，我耶和华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摩西亲自听到神要他怎么介绍呢，他说，你要向世人告诉他们说，我做过亚伯拉罕的神，我也做过以撒的神，我也做过雅各的神，并且我还要一直不断做你们的神直到万代。神的思维总不是那种啊，现在复兴堂这样很好很好哇，我们来聚会觉得享受。 No， 神的思维永远是他要在复兴堂得荣耀，并且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一代很好，神不是这样思维。果子包着核的思维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为了要兴起更强的一代，让上帝可以果子包着核嘛，让上帝有源源不绝每一个年代都有很好的复兴堂来荣耀神。哎，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知道有些人他的思维很短浅，所以呢他连讲话都没有这种神果子包着核的思维，所以他一生气他就，有人说那个叫做不经大脑，或者就是说他一生气他就什么话都讲。好，他对孩子也是，他对员工也是，有些老板对员工也是什么话都讲。但我们讲了这些话我们一时很畅快，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话语带给人的伤害，关系的破裂是很久远的。有些孩子一生都在 suffer 痛苦的，是因为他的父母亲曾经跟他讲过的 那些话。你怎么可以对孩子讲这些话？因为你的话一个出去，他不是现在伤他而已，他是可以10岁、15岁、20岁，甚至他结婚以后，他都带着这种话语的伤害，一直跟进他婚姻。所以连讲话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一个跨越时间性的思维。有些话你现在很畅快骂完就骂完，有些文章你 po 了就 po 了，反正你就想骂你就骂，这个不爽，那个不高兴，你什么文都 po， 你什么话都打在 line 里面，你想讲什么当然你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属神的思维，你会知道这个话是有影响力，这个话是会影响这个孩子这个员工很长远的。今天早上我们应该祷告主把果子包着核的这个性情，神的这个性情放在我们里面。祷告主复兴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做每一个决定，你在财务的投资上，你在公司的管理上做每一个决定，你不只是有你自己的思维，你还有属神的性情。你想到了每一件事情它要影响亚伯拉罕那一代、以撒那一代、雅各那一代，还会世世代代的影响下去。所以果子包着核代表我们拥有神的性情的话，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说话、我们做决定就不只是我自己，是会有一个时间轴、时间性，你会想到你的影响力还会继续的发生。 第二，果子包着核也代表上帝在想祝福的这件事情，他是不只临到我们这一代，他只要想要祝福我们，他是会自负极子直到千代的，他是会不断不断想要继续的祝福我们。你看经文出埃及记32章13节，同工帮我们念：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他说，我不只是祝福你，我要祝福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而且他们要得着是我应许给你同样的那地永远承受为业。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爱神，非常非常 CP 值非常高。我跟你讲，在我们爱神敬拜神的同时，它很像什么？我形容给你听，它很像一个投资型的保单。就你在这边敬拜的时候，神就从你的这个爱神的里面呢，存了那些祝福进到一个账户里。当有一天呢，你的孩子孙子需要恩典的时候，他会因着你敬拜神，因着你遵行神的话语，他会从这个投资型的保单的账户里祝福到你的孩子、你的孙子，还有你可能以后不一定可以看得到的曾孙。他会一直不断的祝福你，这是上帝的思维。果子包着核绝对不会上帝应许只有一代的，神的祝福是非常非常时代性祝福下去，是很赚的。蒙坦呢，温坦呢，跟旁边说温坦呢，只赚不赔的。我跟你讲，你在这里敬拜爱神，你不要只是觉得哦，我这。除了我们这一代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除了我们这样子以外，他是不断想的，你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的后裔，数都数不完的要祝福下去。所以有些人哦，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我也没有准备，但是哎，神就特别恩典给他考到很好的工作，好，然后就让他可以面试上，然后呢哎，随便对个发票也中200，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神在背后因着你敬畏神，因为你爱神，你有一个敬畏神的父母亲，神想到的那个祝福就是自负极子这样子祝福下去。你看哦，圣经里面民数记14章24节，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他有一个专一跟从我的心智，专一跟从我画起来。所以呢，他就说我要把加勒呢领到他所去过，因为他去过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他说我要把他领进去。最后一句也帮我特别划线，连加勒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的思维里面有这个果子带着核的思维，他就是不只是祝福你，他要祝福你的后裔都要蒙福，子子孙孙都在神的恩泽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祝福，这是在上帝的思维里面一个很荣耀的想法。他想要祝福，他就想要祝福你还有祝福你的后裔。第三，果子包着核也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要我们把他的真理世世代代的一直传，一直传，传下去。只要我们栽种，就会长出新的水灵，只要我们愿意栽种，那个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真理要不断不断传递下去。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你来看，光是提摩太后书这个提后这两个字就讲到两个人，因为讲到保罗写给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后书就讲到两个人，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我儿啊，他就讲到提摩太，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那保罗就跟提摩太说，刚强的定义是什么呢？刚强的定义是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好，就是 听见保罗的教训，好，他所以有保罗有提摩太，注意看哦。然后呢，你要交托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刚强的定义，这边除了保罗跟提摩太，又出现了两个人。他说保罗要传给提摩太。提摩太之所以会刚强，是因为他要找到一个忠心的人，而那个人还要去教导别人。所以你有看到吗？神的这个思维就是一直不断的把真理传讲出去，把真理可以带出去，把真理可以用出去，这就是上帝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分享，继续不断的传讲，神的那个果子包着核的这个性情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第一堂有一个在线上案例的姐妹，她就是我们彰化直播点的。你知道她的信主是因着我们阮梅跟邦兴区长她信主，然后又在网络上听我们信息，她住在台中，在网络上听我们的信息，然后听，她又跟我讲说，牧师，我受到你的信息感动，所以她几年前开始听完信息，她居然这些年去念了一个諮商的学位。所以他后来跟我讲说，牧师，我是因为你的信息感动，我去读了一个諮商的学位。我说哇，然后他不止读了諮商学位，他现在住在台中哦，他现在每个礼拜，好，每个礼拜到他的家乡彰化，然后呢，在一个透天处里面呢，就成为我们的直播点，带领人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一堂跟我们一起聚会，他们正在这个直播点跟我们一起听同一篇信息。他就是一个愿意找到人，听到了以后又找到忠心的人，然后又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是把果子带着核的思维进到我们里面。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子神的性情跟思维。最后一个，果子抱着核也代表什么？也代表神要我们为周围的人，特别是为后来的人，成为他们的榜样，留下纪念。好，空格写，为后代留下纪念，成为榜样。经文在希伯来书12:1-2，好，同工帮我们念。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经文里面讲，耶稣成为我们最美好的榜样跟见证。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跟痛苦，所以最终这样子的见证呢，成为坐在神父神荣耀宝座的右边美好的见证。所以他要我们也学会成为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带给周围的人。所以复兴堂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我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只是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是要成为一群又一群的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在这里哈，如果我们拥有神果子包着核的思维，我们是一群建造他荣耀花园的一群见证人，就是让每一个只要来到复兴堂的，将来现在还没来，将来要带进来的人，他们要能够看见我们所做的，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愿意的栽种，他们也可以哇，原来是这样子，他们就一步一步也跟上这个脚步，成为呢有这个果子包着和上帝的思维跟性情的人。所以每一次来聚会，每次来聚会，我想鼓励你一件事，就当每次你来聚会，你不要只是想说今天的讲道讲员讲得蛮好的，抄抄笔记，今天诗歌蛮感动的，有安慰到我，好，今天呢这个聚会我觉得不错，今天这个刚好我听到我想要的，这个是很肤浅一般人的思维。我一开始就讲，今天这个信息，求神垫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有属天的思维， 有老鹰的视角。你来聚会，你应该想这个问题。每次我们来聚会，我们就要来想，我们想什么呢？我们在复兴堂，我们要想，神啊，五年后我是什么样子？你在这里建造我，我现在所做的些事情，对十年后有什么帮助？应该要想这个。这是神的思维跟性情，就是超越其他你一般般，你如果是经营企业，你会超越一般的管理者。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祖父母的，你会超越一般的这些父母亲的思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榜样，成为见证，会影响五年后你的家庭、你的企业、你的管理。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想说，神，我来这里得着的东西，我要怎么能够为你建造一个果子也包着核的一个花园？我要怎么让每一个人在我生活的当中可以看见我像云彩般的见证人？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决策、每一个决定，不是为我自己开心就好，为我自己讲出来爽一下，然后呢觉得哦，反正我不开心我就讲，我想讲什么我就 no。我每一个生命的这个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就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好像我每讲一句话，我每做一个决定，对我不要说五年了，对我一年后两年后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这个信息，接下来我要讲这复兴堂我们要一起建造怎么样子的原子。其实我在疫情当中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但是我想要不断的再一次时不时就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建造复兴堂可以成为怎么样的花园，以至于以后所有进来的，无论是你要带来的新朋友或者你没有信主的家人，他可以跟进到一个像这样子果子带着核的一个花园，能够被栽种、被建造，可以在这里成长，好叫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属神的思维来看见，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我们要世世代代让主在复兴堂得荣耀。第一个，请写下来，复兴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花园呢？我们要一起来建造，翻过来，喜乐和心灵健康的教会。我们要留下什么样子的榜样跟产业给弟兄姐妹呢？我刚刚已经说了，不是我们这一代哇很荣耀就好，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很荣耀也会过去。十年二十年我这一代就过去，但如果我们有共同属天的思维，我们就一起来建造一个充满喜乐和心灵健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22篇第一节，好，我们大声的来宣告神的话语，预备，请。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再一次好吧，再一次，比刚刚更喜乐一点来，不要那么忧愁的讲，预备，来。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从小所经历过的聚会的模式。以前当然每个世代神有不同的作为，小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不是像现在讲聚会是很严肃的，是不苟言笑的，哪有讲员会讲这种道，都是很正经的。我也不是说我不正经，好的，我是说我们那时候的领唱是站在那边说，主在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肃静静默，只差旁边的 vocal 没有威武，这样很严肃。然后呢就开始翻开那个诗歌本，跟辞海一样厚的诗歌，他说我们一起来唱650 600，你们翻到第几页？好，然后就开始唱什么呢？他唱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这么有盼望的歌我们都可以唱成家里好像办丧事。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不敢邀朋友来教会，对不对？可想而知嘛，谁会邀朋友参加追思礼拜？ 就除非你认识那个使者，你不会随便参加一个追思员。所以你那时候连打鼓，我们都只有青年聚会可以打鼓，主日崇拜不能打鼓，因为有人说这个是夜店的乐器，怎么可以拿来神的殿？我心想，你好像没有去过夜店呢。夜店是那种，咚子打，夜店也没有人在打这个，哎，对吧？对吧？哦。可他们就是用很多的理由，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能笑，不能。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去念神学院的，一感动就是想要举手敬拜神，后面还有同学拍我，哎，放下放下，你会挡住我们。所以我2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中研院工作，神要呼召我进来全职。我说神不要跟我开玩笑。我那时候就在想，谁会一辈子主持追思礼拜？我说神不要，我说如果你要呼召我，我真的渴望复兴堂可以成为人生命可以翻转的家。就是我们带着沮丧悲哀咒诅来，我们会带着祝福喜乐离开这里。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充满宗教捆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每个人来都要做另外一个样子的地方。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破碎，很多我们的曾经，甚至或许复兴堂可能不是你第一个教会，你带着过去的一些对教会的比如伤也好，或者是一些扭曲的看法，你已经想要放弃。我都祷告主，让人只要来到这里，他从咒诅可以化为祝福，他从破碎里面可以重建，让复兴堂成为人生命得着喜乐健康恢复的地方。 Amen 吗？ Amen 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去教会是这样子啊，又是礼拜天了，就是觉得教会就是给我们一种好像很负担，然后很宗教的这种感觉。我跟主祷告说，主啊，让我们一起都有果子带着和的思维，是让那些人可以进得来的，不是给他们宗教这种捆绑，想到教会很悲哀的，让那些人进来是耶，呼呼，哇，礼拜天耶。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还有6天？这种好不好？我们就是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每次到礼拜六，大家想到去礼拜天就觉得哇塞，睡不着了，明天要去耶、让我们成为一个人想到要往耶和华殿去，心就欢喜的一间教会。我们一起念诗篇的这个5:11，大声的来。带着喜乐来宣告诗篇5:11呗，请。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让我们来建造一个这样子的园子，那必须我们都要有一个果子带着和，不是我自己高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可以让人进来被关心，被拥抱，被爱。他是生命才能在这里成长。第二，让复兴堂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重视装备、渴慕装备跟门徒训练的地方。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因为只有不断的装备，我们才能够成长。这不是我讲，这是以弗所书讲的。他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才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渴慕被装备，没有渴慕被训练，其实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 baby 是什么呢？那些小朋友就是要被人哄，要被人照顾，要被人这样子，好像别人讲一句话就你就会不高兴了，然后就会戳伤你，然后就啊不来了，去到别的教，那是小孩子，所以小孩子才会有妈妈在那边啊，好好好，不要哭不要哭，哎呦，妈妈的错妈妈的错啊，没有没有，你好乖，你最棒啊，和奶奶和奶奶啊，就那是小孩子。如果我们来这里一直做小孩子，你知道这是一个 很恐怖的事情，好，就是比恐怖片还恐怖。你知道什么是很恐怖？就是你信主五年后，你突然间发现，我居然跟我没信主的生命是一样的。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悲哀跟恐怖的事实，就是我来教会，我也认识神，哦，我也信主了，我也觉知，我还受洗了。但是最悲哀的是，我们五年了没有成长。你想想看，你五岁的孩子跟刚出生长一样，你不担心吗？可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担心，觉得怎么了吗？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不是，是要不断的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才不会这样子，人家说什么我们就难过，然后人家讲一下我们又伤心，然后这个又不满你，又不如你的意，然后呢就开，然后只有这样啊，做孩子才会随着人的话语飘来飘去。那种长大成人的，不管人家讲什么，都不会动摇，连于元首基督。阿妹吧，刚强的弟兄姐妹是能够愿意受装备。你说神，我在这里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受装备。那些果子包着核，就是新来的人，他就会越来越渴慕被装备。假如你没有果子包着核的概念，你就会说：“哎呦，不用去了，哎呀，信主只要来主日就好。”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你没有果子包着核神的思维。如果一旦有你神的思维，你会说我要成长，而且我要带着人一起来成长，你就不会随着人家讲什么飘来飘去。 Amen。 说跟你讲哦，教会就是这样那样，你说怎么小孩子就很容易被惊吓嘛，你大人就不会啊。我告诉你哦，子去牧师怎样，他书桌很乱，啊，书桌很乱，怎么有这种牧师？我不要来了。所以我公开承认我书桌很乱。但我们不是小孩子啊，因为你又不是每天进我办公室，对吧？我只要知道东西在哪里就好。你不会说哦，书桌很乱，这种教会我不要来。我们也会有软弱吧，哎，对吧？对吧？牧师也有牧师的软弱吧，哎，对吧？不会第一天知道吓到了啊？哇，刘牧师书桌很乱，下礼拜不来了。我们都会有软弱，但我们不会跟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啊影响那些被装备成长的人，就不会随着人家的风摇来摇去，飘来飘去。我们会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Amen。 帮我跟旁边说不要再做小孩子，帮我跟旁边讲好不好，不要再做
还是小孩子。
请你认真一点跟他讲说，牧师是在讲你，不是在讲我，来帮我跟他讲这个，牧师是在对，这样比较轻松一点，有没有？好，比较不会有压力，都是在讲你旁边那个。好，所以第三，我们要一起有一个果子包着核的思维来建造教会，就是重视宣教跟传福音的地方。好，重视宣教跟传福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未来的教会。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满足于现在，哇，你看复兴堂我一堂都坐得满满的，两堂也坐满满的，昨天也是两堂也坐，一个礼拜四堂都坐得满满的，哎呦很好了，不用再弄了，这么忙干嘛，你看有这么好的，就只要你这种是个思维，你的水里吃完就吃完了。但是神的话语说什么呢？只要你们去，马太福音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复兴堂常常你会听到有病得医治，有生命可以改变。昨天下午还有两个国中生，他们家里很破碎，可是就是因为我们 上一次我记得我们的领装誓师大会，我们大家全教会一起为接下来这学期我们的年轻人会进到十几间校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进到十几间校园为他们祷告。你知道昨天有两个国中生，就是因为我们进到他的国中带社团，他们两个站在这里，我在台下听很感动。他们说他们来自破碎的家，现在很多破碎的家，他生命是很无助的，就是因为有人进到国中生去教这个社团，把他们带到教会了。这两个年轻的学生生命可以改变，昨天在那边讲见证，还表演给所有的这些这个礼拜六的聚会的弟兄姐妹看，非常有自信，跟他们完全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在这间教会有人，他的思维与神连结，有一个果子包着核，在创造的时候就想好的思维。我不会只是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我要使我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年是复兴堂第29周年，我们才刚刚庆祝过，明年我们要一起庆祝30周年。你知道我们29年前在忠孝东路的会堂，那个时候啊，几乎就是油漆未干，也就是我们7月开始成立，10月大柳牧师师母就领受要去俄罗斯，还不是俄罗斯而已，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地方去宣教。所以10月刚好我们现在是10月嘛，他们就是29年前的10月出发。那想看一个刚开始教会3个月的教会，主任牧师就不在。可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就从那一天开始，成全圣徒普世宣教这8个字，就种在复兴堂的弟兄姐妹的血液里面。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教会，我们这一生，这个教会，我们是为了完成主耶稣大使命而活的教会。那时候多少人啊？那时候只有40-50个，50个不到。可是那群人，就心里面就想着，我要跟着一起建造教会，我要奉献，我要服侍，我要祷告。有一天这个教会会像现在你们看到，坐满的人。不是只是那个时候我们50个人很高兴在那里，就不是，就是他们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参与宣教。主说，我就要与这种教会永远同在。经过了29年，从40-50位一直增长到今天的复兴堂。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刚刚好这2个月呢，我们那个圆会堂要正式开始重建。那如果你经过那边，在中央东路5段那栋楼呢，已经阴架搭起来，怪手已经进去挖了，没有多久那栋楼呢就会成为历史。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请同工剪了一支影片，把我们所有历史的照片呢把它留下来，因为可能再不过多久那个大楼就看不见，它会重新的改建。那这段影片其实就是想起我们怎么开始，我们这个园子怎么开始。这个园子就从有一群人，最后我要讲这个重点，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有个果子带着核的思维。最后一个思维是什么？就是建造刚强下一代的思维。他们从第一天开始，那时候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只有5个吧，可是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果子一定要带着核。这个园子如果要复兴，绝对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复兴而已。昨天我下午就鼓励那些国高中生，我说神也要现在就把下一代的思维，他们已经是下一代。我说 no， 国高中生们，神要把这些儿童牧区的思维建造在你们里面，你要对那些下一代有感觉，那些从儿童牧区上来的这些孩子们，你们要有感觉。我说大学生们，你们要对国高中生有感觉，因为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就表示上帝把这个果子带着核的性情也放在你里面。那我说你们这些出社会的，甚至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请你们要把建造下一代的思维种在我们里面， 因为从教会没有年轻人的时候，教会就投资在年轻人的身上，教会就不断的相信这些年轻人，才有我们今天充满年轻人的复兴堂。如果你想要神能够继续的在复兴堂得荣耀，世世代代，我们必须要跟他的思维连结，就是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只是我今天我要唱什么歌，我什么样的敬拜方式对我这个年龄层最好。No， 是我所有的这些敬拜的方式，所有我们的这些媒体影音，是为了让那个接下来带着禾的种子要长出来，为他们预备最好的土壤跟环境，好叫更多的那些人可以世世代代的不断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复兴堂可以继续的赢得更多的灵魂。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告诉我们，复兴堂从29年前头一天起直到如今，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什么事呢？什么事？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从头一天到今天，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这个云会堂的影片，我们也为云会堂的重建一起来祷告，求神把第一天那个与神连结果子带着禾的这个思维，到第29年的10月仍然把这样的性情种在复兴堂的心里，好叫我们让上帝可以在这个教会继续的得荣耀，而且幕后的荣耀一定会超过先前。我们一起来看云会堂的这个回顾影片，那我们最后一起祷告。
其实台北复兴堂的开始是非常的特别，因为那时候在忠孝之家是在一个大厦的12楼，那时候破百人的教会不多，刚开始是有5对夫妻，有卢奇沃老牧师夫妇、李尤清牧师师母，有一对从日本回来的医生夫妇、曾博士夫妇，那还有这个卓善华牧师师母，还有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学生传道。卢奇沃老牧师把他的家奉献出来做一个聚会的地方，但短短的10年当中人数已经破百。那你想一个小小60-70平的地方，扣掉办公室厕所，也就差不多50几平的房子，挤100多人，那小孩子不算，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人数负荷很大。但是我因为住在教会楼上，所以我们就每天早上会在那里晨祷。祷告的时候，就那阵子正好读到以西结书，就是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往东走，我就发现好像上帝要我们搬家，真的非常特别。就我们对面大楼的3楼就出现要出售哈，那我们想后来一问，哦，要4500万，在民国82、83年，那这是天文数字，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可能哈？那我就跟神祷，我说神，如果你真的要我们搬家，你要预备财物。那就在这样的当中，有一对夫妇就邀请我跟牧师去他家，他就跟我们说，我们答应要奉献给教会2000多万的事，我们一定会做到。他只是口头上说，所以我们也就听听。当我们回来在路上说，我们就把车窗摇下，就举手跟天上说，天上的神说，神啊，这事你要做，你就让他奉献进来，不要只是说说。哎，果然就真的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那所以我们就想要找地方，就在一路这样找。接着牧师就被呼召要去宣教，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有任何一句批评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很大的压力。我都不敢坐车回家，都走在路上，从这里回到忠孝东路6段，边走边哭边问神边祷告。其实我为什么要讲这段，我要讲这段最重要就是都是神在带我们走。以我们的有限，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子了，不要这么辛苦，可是上帝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那我们就只好一边哭一边跟，感谢主。当教会完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讲台在这边，会堂在这边，那后面是教室、办公室，儿童活动室也有受洗台，就整个就是小小的地方却五脏俱全，装潢的颜色各方面让人家很舒服，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
开拓教会跟宣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 这对过去来服侍的经历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总是走上去了。94年7月1日礼拜五祷告会开始，3日主日崇拜，在新的会堂，然后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就离开台湾，就到西伯利亚一整年。一年以后回来，教会当然还在嘛，因为这是主的教会，啊，我是安排好52个礼拜天的讲员，我就离开了，啊，那教会继续成长，啊，感谢神。
我们复兴堂的前身是忠孝之家，那时候民国76年，我进入忠孝之家，然后跟牧师师母认识，后来呢，在83年来到这个地方建堂。然后我们就一起跟着柳牧师师母来这边建堂，然后就开始的聚会。
91期那莉台风，我们整个忠孝东路都淹水，淹到我们的这教会的草一人高，然后要等它退潮，还大整理，再换了这个白的椅子、黑的椅子。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的深。
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五晚上的社区讲座，我爸妈就带我跟我哥两个人，我们就来到教会。然后上完这个礼台讲座的课以后，我记得那时候大柳牧师就在门口一一的跟会友打招呼，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里的牧师这么帅。回想起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没有想过当初的那个国中生竟然会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觉得以前我是在这个会堂被这些哥哥姐姐拉拔长大，被这些长辈用爱去浇灌，今天我何德何能能够在这边服侍。特别是在服侍的过程中，当我每次跟这些长辈们聊天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我们在服侍，可是事实上是我们被服侍了。我就可以预想得到这个教会的未来，就是看到的是不同世代可以在一起的那种合一。有一天我年长，我也知道这里会有年轻的牧者这样子的去靠近长辈。
复兴堂就是我永远的家，我不可能直到我见主面都是在复兴堂。
圆会堂这28年来成为我们复兴堂所有的家人们共同的回忆，有人在这里结婚，更多的人是在这里受洗，有许多人在这里第一次遇见圣灵，遇见上帝。有很多的圆会堂弟兄姐妹呢，在这里参与赞美操香柏树的事工。我们青年牧区也是从这里开始。还记得当初我们整个周末每一堂聚会都挤不下了，我们才搬到基隆路的会堂。这些种种都充满了许多感恩的记号。我想到我从高中开始在这个会堂里面服侍神，连我要寻求全职的时候，那一整年我从中研院每天早上开车来这个会堂当中跪着祷告，寻求主给我意象，让我知道我要回到教会全职。一转眼我也在这里按牧，成为这里的牧师。这一路上走来，充满了许多上帝在我们复兴堂美好的见证和奇迹。我相信一个会堂在重建绝对不是结束，而是上帝有更荣耀的工作要在这里发生。神的殿幕后的荣耀一定大过先前。当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奉献，我们一定相信这个会堂将来改建完之后会赢得更多的灵魂，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在这里相信主，会有媒体事工，所有的艺术创意的事工会在这里产生。我也相信这会堂呢，有许多的装备课，有许多的社区都会更大的展开。我们期待这个会堂重建之后只会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圆会堂是充满我们回忆的地方，也是我们共同期待上帝会做新事的地方。28年，谢谢圆会堂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
看着这个影片啊，每一堂都充满了很多的回忆，那也充满了我们很多展望未来的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起初是很微小的。如果没有神，没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呢，今天我请同工呢帮我做了一个礼物放在你们位置上，希望是足够啊。如果没有，之后再补给你们。你可以拿出来这个云会堂的纪念的杯垫。好，那有些人你是在这个会堂才信主的，但是有些人对云会堂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其实我们第二个会堂在基隆路那边是没有受洗池的，所以大部分前20年的会友都是在云会堂那边受洗，所以大概可能隔不到几个月啊，这个画面就会成为历史。现在已经搭上去要拆除了嘛，所以我希望我们有这个杯垫送给你，就是你可以每一天啊放在这个你的家里面，为云会堂来祷告，为他重建来祷告。我们深信他重建之后，神会继续的祝福这个地方。我给你看一个图哦，你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在云会堂一开始就来到这里的。好啊，我抱着的是那个孟婷，就是刚刚在敬拜带我们最后祷告的孟婷。昨天还有姐妹跟我讲说，怎么会有金正恩在抱孟婷的？我都不知道金正恩来过台湾这件事情。那谁没有过去嘛，对不对？好，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云会堂的时期来，然后因为有一间教会相信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今天这些人都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同工。有没有在这里这一堂还在的？你们上来下来，有没有在？你们站在自己以前照片的地方。哦，对啊，朱颂文以前是在云会堂唱儿童诗班的，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司琴呢，鼓励一下。启宏牧师，刚刚影片你有讲吗？你是因为看到大刘牧师很帅留下来的吗？对，所以牧师长得帅也蛮好的。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继续的不断有果子包着核的这个思维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因着我们的祝福，因着我们相信教会会世世代代让神做荣耀的居所。我跟大家报告，我们因为跟整个大楼最后他们想要门面扩宽哦，所以呢我们下楼梯云会堂那个楼梯最后会改成大楼的电梯，所以我们就没有地下室的入口可以进去。所以后来我们真的非常辛苦的协调之后，我们现在最后呢是跟大楼决议拿楼上的一层成为我们新盖的云会堂。好，那如果你知道我们本来的地下室其实是整个大楼的一半地下室，因为另外一半是麦当劳楼下的座位区，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云会堂聚会很考验弟兄姐妹爱不爱神，因为到12点的时候炸薯条的味道都会传进来，真的真的。那时候我在司琴，因为我的司琴是离那个墙最近的，那个炸鸡块的一直闻过来。那我们另外一半是麦当劳，好，那可是我们现在呢就一半的地下室可以合理的换到楼上一整层的1/3，所以我们需要为云会堂祷告跟奉献，就是我们还有另外的2/3要跟大楼买回来，加上装潢大约有1.5亿的需求。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也求神感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这个奉献。我们祷告主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你知道我们一生当中很难有机会可以一起参与在建造神的殿的这个当中，我们为这个祷告，为这个奉献，求上帝亲自为复兴堂预备新的会堂。然后这个会堂我们目前规划会有一个小的会堂，其他的地方我们会因为那边交通很方便，我们会 隔间变成很多的教室，以后的小组可以在那里面，幸福小组那边，然后我们上装备课可以在那边，我们也会规划媒体跟新媒体的这个中心，在那边有很多的影片会产出，很多的创意会产生，学生他们下了课就可以到那边，能够有很多的聚集。我们祷告组有更多的梦婷、宋恩、启荣牧师、Gina、浩浩会再次被建造起来，圆会堂接下来的荣耀会超过先前。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建造神的家。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拿着这个杯垫，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来感谢神过去的带领，也展望我们未来。我们从头来唱。
有一种力量叫安息，有一份坚强命依靠，生命中每个停留都有主的美意，等待着我无声的祈祷。
一起来唱。
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每个破碎，你要再次的重建，是爱的印记，留下的痕迹。数不尽你。
弟兄姐妹是从圆会堂时期你就在这里的，我想要非常感谢你们，因着你们从那个时候就相信教会，委身在教会，因着你们的奉献，因着你们的祷告，因着你们的参与，才有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复兴堂。所以好不好，如果你在圆会堂时期你就来到教会的，或者是你在圆会堂受洗的，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我要全教会给这些弟兄姐妹热烈的拍一掌，可以吗？举高一点，来尊荣这些我们中间的英雄们，谢谢他们栽种在神的殿，谢谢他们为教会的摆上。来，我们高举双手再唱一次，谢谢耶稣。
中的感谢。
高举起来，我要奉主的名为你来宣告神的性情跟他的思维模式种在每个复兴堂的生命里面。当你面对企业的管理，当你面对家里面跟孩子的相处，当你面对生活当中每一个决定还有每一个投资的时候，我今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种子果子带着和的这个信念跟神的性情属性种在复兴堂的生命里面，种在你的思维里面。你开始下决定的时候，垫高你的思维跟想象，上帝要透过你在你的家、你的企业、你工作的职场、你的投资里面做成他世世代代的工作。来，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高举双手领受，领受神的思维，领受神的性情，领受一个思考的方式被转换。上帝要恩膏你，他要把他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你开始做决定的时候，有神的眼光。大刘师母带我们来今天做这个聚会的结束祝福的祷告，好不好？请大刘师母带我们做今天聚会结束祝福的祷告。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今天你也是刘建台、刘子俊世世代代子孙的神，因着你的习在、你的今在、你的永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主啊，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计划、那个目的，主啊，因着我们有着种子包着核的思维，有你属天的思维，主，你让我们台北复兴堂及在所有的直播点分堂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同在，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进到你给我们的生命的目的里面，让我们跟你这永世的神连接起来，以至于你要我们要在世世代代看到你的作为在全地。主啊，是的，今天你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让我们看见你是与我们世人同在的神。过去几千年以色列所走的路，就是在证明你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是真实的，主啊，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好，我们会很兴奋；当我们看到以色列遇到难处，我们会很沮丧，甚至会对你疑惑。因此今天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神，你对以色列的宣告没有一句落空，你要保守他们，特别他们在这祝棚节期间到耶路撒冷去。你说我们若一年三节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你，你让仇敌不能夺我们的土地，这个话要应验在以色列。当你成就这样的应许，我们就相信我们今天所听得到也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说的话没有落空，要成就在全地，不仅在台北复兴堂，要在全台湾、在列国当中，因为我们要往普天下去见证你是活神，你是真神，你也
享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只是听他的道，让我们领受他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是看现在的眼光，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果子带着核，有看见上帝的赐福和生生不息的继续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